峰哥芳姐的
哇酷哇酷。那你自己在这个基金投资上，你有没有什么样出场策略可以跟大家分享？
如果真的你会觉得都不卖会让你在大涨涨很多之后非常痛苦的话，那我觉得你可以给自己一个选择，你可以获利了结一点，但给自己设定一个标准哦。像我建议的话，就是不要超过，就是不管市场再怎么涨，涨到疯狂，涨到你就觉得市场全市场人都疯了，那你最多就买。
哎，峰哥、最近台股震荡比较大，我就是有一些粉丝就来问我说很紧张，怎么办，我的基金要不要卖掉，要不要停利这样子。所以啊，我们这一集我想说我们就来谈一下，说到底我们这个基金的投资在出场这个策略上怎么定，好不好？我想我们两个应该都算老生根了哦，那你比我更资深，应该我们都有自己的一些心法，我们来跟我们的网友交流一下这样子。
我觉得个人的方法最重要是适合自己就好，你不，其实不见得有真的有最好的方法，因为你这个方法呢，也许在某个市场情境下非常好，但在某个市场情境下不是最好哦。可是基本上呢，你只要符合你自己长期一贯的策略，
对，
那基本上你的长期的投资就会变得相对获利就会相对的稳定啊。稳定这件事远比你在某个短时间内赚的很多哦，这件事还更好。
对，我自己呀，都是这样设，就是他们来问我要不要卖，我都会反问他说：“那你自己设的停利点是多少？”因为每个人呢，就有些人胆小如鼠，我赚10%我就很开心，就要赶快出场。那像我自己就是风险意识，就是我就是很可以承担高风险，因为我想要赚比较多的人，所以我在基金，尤其像股票型基金，我大概都会设差不多25%到30%。那甚至以前2008年以前，我其实是设更高的哦。所以我都会说，你的停利点是怎么设？你设15%，反正到了你也不要管市场现在是高还是低，你就是到了你的停利点就卖掉就好了。但卖掉唯一一定个坚持是你要持续的扣款，不要停，因为很多的网友很可爱哦，他就是说，我停利出场，然后我就也停扣了，全部都出来了。那他把钱哦就这样跟我说，那丽芳姐，我接下来我要买什么？那我就说，那你既然之前这档基金定期定额有赚到钱，你就持续的扣款扣它就好，你干嘛要全部数出来，然后还要停扣？很奇怪呢。
对，其实这个就是大部分常常犯的错误了，就是赚钱了之后呢，如果不卖，心里很害怕。
是，
可是卖了之后呢，这笔钱不知道干嘛。那最麻烦的是，卖了之后，如果钱又没有投资的地方的话，他就会一直在场外等，等到如果假设刚好你碰到是一个超级多头的时候呢，那你就会一直在场外一直观望，然后就看着别人赚钱，所以这件事情是最麻烦。
没错，因为你会觉得说，天哪，当初这个基金净值30块的时候我就卖掉，然后他一路现在买了就40块、50块涨上去太贵了，我要等它跌到30块我才要买。
所以后来就看到他没有再看到30块，变破百了。
没错，所以就是永远都是在这种错愕中，然后很扼腕，对不对？所以好的方法就是你可以设停利点。那停利点呢，我的想法是你就是设你自己觉得 comfortable 的数字。有些人像我没有个20%我是不会满足的，我就让他一直在那里，然后持续的扣，反正每个月就是扣一次或扣2次这样子。那如果你觉得说可能15%你就觉得很满足，20%已经很好了，你就赶快停利，然后你就把它赎出来。然后赎出来之后呢，我会建议这个本金的部分你还是再找一个另一个标的，然后呢再把它拆成很多笔，比方说你有10万好了，那你10万你可能就把它拆成20个月一次5000块，然后再把它投到另外一个你也很看好的一个标的上，然后还是持续的去扣款，然后你等于是本来只有你存了一笔只能扣一个标的，然后你现在获利出来，你现在可以变扣到2个标的到3个标的，那这样子对长期的这个复利的累积，对你资产的累积才有帮助。
其实我觉得芳姐这个方法很好，就是第一个就是有时候在你的心理的问题哦，甚至比你投资的技术问题还大啊，所以如果你觉得你某种做法让你的心理舒服，那就优先做那种。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要解决不小心把钱获利出来了或者是说找不到新的标的回去的时候，所以这种稳定的持续的扣款，我觉得也是一个解决心理瓶颈的一个方法。
那我在这边觉得其实在不同的市场里面会有一些不同的逻辑跟做法，我分享一下我以前投资中国基金。其实中国基金我大概买了10几年，好，那峰哥也知道，就是中国基金算是海外型的基金里面比较晚引进台湾市场的。
对
对，因为可能有一些政策的考量什么的。 后来引进之后，我就马上去投资了，然后我就定期定额。可是中国这个市场很奇妙哦，它就是你呢进场扣了之后，你可能就会一直在那边很低档的波动，然后呢，你甚至扣了还会赔钱，你可能赔半年、赔一年都一直是负报酬的。但是我就是很坚持，反正就3000万、3000万一路。但是大概扣个一两年之后，有时候它政策一做多，它翻多就很快，它涨也很快，所以我就在它翻多的时候，大概那2-3个月，马上就可以获利个30%到40%，就可以获利了结。所以我可能就是经过一个长线，大概一两年，然后就钓一次鱼。那但是呢，我这个钱出场之后，就把它变成是我一个可能单笔的资金，我可以去做一些其他的投资，剩下的我还是一样哦，中国这个市场我就是持续的定期定额下去。所以过去大概十几年啊，大概在2022年以前，我大概已经获利了结可能有7-8趟。
其实这种市场我要特别跟大家说明，因为它跟台股市场或美股市场很不一
样、
啊、它的性质呢叫做牛短熊长。那台股跟美股呢基本上是牛长熊
短。
牛长就是可能一个牛市呢，多头市场呢它上涨了2年左右，然后接下来呢熊市可能就是大概8个月哦到12个月、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牛长熊短。但它刚好相反，它是熊长牛短。
对，
所以它的熊市呢，可能我们刚才讲一个3年周期，它可能有2年甚至2年几个月呢都是熊市，或者是盘整或者是盘跌。可是在多头来的时候呢，可能在6个月到12个月之内就一口气涨完。所以你看它的现形常常是这样，盘整或缓跌，然后造一个大山运动，然后再几乎快要回到原点之后，然后再盘整，然后再隔一段时间再一个造山运动。所以这种市场呢就还蛮适合刚才芳姐讲那个模式。
可是如果啊，就是说像这种市场，你觉得峰哥觉得适合一般的投资人吗？
我是觉得你要蛮有关心这个市场的，因为如果你不关心呢，在那个很长的熊市时间呢，你熬不住，
对，
然后你就出场。
因为我认识的人通常都是不像我可以熬这么久，所以他们现在扣个6个月、9个月顶多他就停扣了。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像这种市场的投资它是很违反你刚才讲的投资的心理的舒适性，它就会让你一直很不舒服。除非你是那种内心非常坚强，你就是觉得很像巴菲特讲的那种，别人贪婪的时候你就恐惧，别人恐惧你就贪婪。如果你真的能做到这点，那这种市场你才有办法。
不过我想这个能够有这么深层的经验的投资人可能不多啦。那我们来听听啊，峰哥，这个稍微年纪比我长一点，投资经历比我多很多，那你自己在这个基金投资上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出场策略可以跟大家分享？
原则上呢，我有3个原则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可能稍微有点小复杂，不过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
但是你是个有原则的男人。
对，第一个原则是如果我们刚才选到是我讲的刚才长期向上的市场，像台股或美股这一种，我说是牛长熊短这种我们都是叫长期向上市场，它就是长期向上呢，然后之后会回档这个回档有时候比较浅的，比如说20%，有时候回档比较深或40%，可是在回档完之后它都会再创新高这就是长期向上的市场那它又是属于你的核心资产的稳健投资基本上这种市场我都会建议你把它当作你的核心资产的稳健投资那同时呢它可能有2种情境，就是一个是它可能不太配息因为才会有复利效果或者是它配息不多配息不就有一点配息但配息不多，对复利效果影响不大在这种市场情况下呢，我的建议是不要停利涨得很高你也不要停利原因是如果你很轻率的去停利的话，会导致这种核心部位你的部位一直累积不大比如说你好不容易存到300万，
对，
你停利掉了，然后你又要重新从每个月1万块开始累积那你要把你的部位累积到超过300万又要太久的时间所以这一种市场我自己的建议是以累积部位为核心，因为如果它就是会创新高的话，那即便回档也还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所以如果但最它最大的不好是，如果你的累积部位始终不大，那就算你这笔钱被你赚到100%也没用，
对啊，
因为
10万
赚100%，10万，如果你是500万，你赚到个20%，你就赚了100万。如果你是1000万你赚到20%你已经是200万。那如果你真的能够到1000万以上的程度， 未来你在领息的时候，你转成领息型的时候，哎、欸，你那个领息很可观哦，
没错，
因为你一千万的时候，哎、欸，你领息个，如果你一年领息个6%
啊，
对，
一个月就5万
了，对，你就可以领到60万啊。那而且那时候你的标的已经很稳健哈、这就是我讲的第一个原则、核心部位、长期向上部位可以不停利。如果抵触你内心舒适圈原则怎么办？如果真的你会觉得都不卖，会让你在大涨涨很多之后非常痛苦的话、那我觉得你可以给自己一个选择，就是这种部位呢，你可以获利了结一点，但给自己设定一个标准哦。像我建议的话，就是不要超过一半，
不要超过一半，
对，极限就是一半，就是不管市场再怎么涨，涨到疯狂，涨到你就觉得市场全市场人都疯了、那你最多就卖一半。
所以这个是不是类似那个大微笑的理论？就是你一定要就是经过就是比较的长的一个区间，然后你的报酬率才能够放到一个更大的一个位置。然后这个峰哥的理论就是说，你在这个大微笑，因为它整个投资期会拉得很长，那你在储备你的这些所谓投资的本金的时候，你累积的这个效果也会比较好，因为那比较长的累积之后，第一你的本金又可以放大，可是呢跟着这个微笑曲线，你又可以把你的报酬率放到一个更大的位置，所以整个结算来看，你这个整个资金的效益是更好的。
对对，好。如果是原则二呢，就是谈到如果是卫星投资、我们当然第一个原则讲的是核心投资。卫星投资呢，它就是比较偏向是抓特定时机的标的、譬如说刚才芳姐讲的是说，哎，金砖四国的基金啊、当年是涨得很凶的，几年涨个几倍都有啊。那或者是产业型基金啊、因为它有一个趋势，那个趋势结束之后呢，市场可能就开始变不好了，一直不好啊。那这种起伏比较大的市场，它都是在达成设定目标之后停利啊，是合理的，因为它不见得会持续的长期的涨下去，所以你有停利反而是比较好啊。但是停利你就问，那怎么设目标啊？我觉得比较难的是，如果你会看指数的技术线型、那你可以在线型的乖离过大的时候分批停利、但我知道这个方式对绝大多数的投资人来讲都很难，
对、
所以呢我也提供另外两个简单的方法、一个简单方法是跟芳姐刚才讲的那个方法一样、就是 20% 停利，那但是继续定期定额，对、那如果继续定期定额之后又再赚20%再停利，那就一直循环下去，如果看你可以停利几次、这是类似你刚才那个方法、另外一个是稍微复杂一点，就是我们如果去看大多数的波段涨幅呢、通常整段的涨幅落在20%到50%的这个区间呢几率是最大的、因为在超出以上呢都算是状况比较少的情境、所以那就不要考虑那个状况少比较紧、我们就设定假设我们都做对事了，那我们这个波段获利大概就20%到50%、所以我们可以到就是20%一次、30%一次、40%一次、50%一次、那在这个情境下呢，我会建议你在每一个关卡的时候你都停利1/4。那如果你都这样照做了，也都顺利的按照这个策略出场了，那你这整笔投资呢，从20%停利到50%，你最后总整笔的加起来的报酬率是35%、所以你也不会太差，就是20%你也停利到，50%也停利到，但总投资大概是35%的报酬率，算是相当不错的。可是市场的情境就是有时候不会按照你的想象发展，
对，
万一这些情境没有达到怎么办哦？就是说，假设真的涨到了20%，你停利了一次，
对。
然后接下来呢，涨到25%，可是没有再往上了。
是啊，
结果又跌回20%以下。其实这个时候是反而回到舒适性原则，因为绝大多数的人在看到你本来有赚25%，但是现在跌回20%以下，你是很痛苦的。在它跌回只涨15%之前，要赶快全部出场。因为你没有出场的话，万一它继续往下跌，你会一直抱着，一直抱着。我刚才讲哦，这是卫星投资，卫星投资就是有可能把你原来赚的全部都赔掉。记得哦，人性就是到手的肥肉失去了会很痛苦，所以趁你还没有非常痛苦之前，赶快结束这个痛苦。
对，这是属于那种产业型的那种卫星，
对，卫星型的标的，
对，或者是单一国家的这种基金。
对，那另外第三个原则是，如果是配息型基金这种形态的基金啊，如果你发现它净值并没有长期趋势向下的话啊，不管是什么型，平衡型啊、债券型或者是股票型，只要它的净值是没有长期趋势向下，你不用停利，
不用停利，
因为配息拿到手 没有再投入，本身就出场了。如果你发现它净值呢是长期趋势向下，那你根本是选错标的了
啊、
因为选长期趋势向下，不管你领到多少息，最终可能都是赔钱的。
对呀、啊，
所以你选错标的了、而且如果长期趋势向下，你的配息会越配越少、
对，
当你已经发现你落入了这个陷阱了，你只有两个选择哦。那第一个选择是改为累积型，另外一种就是比较特别的情况，就是它真的是彻底是选错了。它这个市场呢，比较多的可能是就是那种产业型真的选错了。那这种情况下，真的不要忍了，就直接出场吧。
峰哥讲到这个，我想到前几年的那种新兴市场债类的配息型基金，就是面临到这个配息又下降，然后它的基金净值也因为它的整个债券的这个价格下跌，然后也是下降，所以那个投资人也是很痛苦，因为卖掉就是现赔。那我不卖掉，我就觉得好像没关系，反正我每个月有领到一点配息，就自我安慰一下。可是啊，其实不。不能说不对，就是可能不是那么合适你的标的。对你来讲，在整个资产，我觉得投资真的是要给你自己，不要觉得一直都在伤脑筋。那选到对的标的，然后透过一些好的方法，长期的、持续的去持有。那该停利的时候有赚就落袋为安。那如果是那种比较产业区域型的这种标的的话，那你的停利点也不要设太多。那万一真的选错了，没关系，赶快停损就好了。
对，
我们赶快换个战场，再重新开始。千万不要跟他凹下去，然后一路的就觉得反正我就是要等到他挣报酬，那你这一路可能会等得非常久。
对，最后就是提醒大家一句，不管你投资的什么标的，最终结算你的报酬是总报酬，所以不要只看到你的配息、如果你配息很多，但你的总报酬你结算下来已经经过几个年度之后，你是越来就总报酬是负的、然后配息还越来越少，那一定是错的，赶快离场，
赶快，对对对，赶快跟他说再见。
对，好，那今天就非常谢谢大家收看了，喜欢我们节目，欢迎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以及开启小铃铛。峰哥、峰姐的
挖苦挖苦，我们下次见喽，拜拜。